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
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弥撒主题是天主赏赐生命的活水给那些敬畏爱慕他的人。水呢，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对于人们的生活格外的重要。从旧约出谷记里，梅瑟用手杖敲打磐石，流出活水，让以色列人解决喝水的问题。在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永生的活水，谁喝了这活水就永远不再渴。以赛亚先知说，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天主愿意把永生的活水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滋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并将基督的活水分享给周遭的家人朋友。借着四旬期彻底的悔改，继续努力保守自己的信仰，持之以恒的跟随基督，才能与主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时时记着天主的圣言，以是的主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教。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无限仁慈、万有真源的天主，你曾经明白地告诉我们， 斋戒、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好药品。求你垂怜我们的卑微，使我们低头认罪，让我们软弱失足跌倒时，求你大发慈悲，把我们扶起来。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出谷记。当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的景况。梅瑟带着以色列人进入没有水喝的旷野时，他们开始不停地抱怨天主，但是天主并不因为他们的抱怨将他们弃之不顾，反而满足他们的需求。事实上，天主是宽大仁慈的，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天主一定会怜爱我们，给我们力量，帮我们渡过难关。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那时候人民在旷野里非常的口渴，就埋怨梅瑟说，你为什么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难道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吗？梅瑟向上主呼号说，我要怎样对待这些人呢？他们几乎就要用石头砸死我了。上主回答他说，你带领几个以色列长老跟你一起到以色列人面前，你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尼罗河的棍杖，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勒布山的一块磐石上，你去击打那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人民喝。梅瑟就当着以色列的长老的面这样做了。他称那地方为马萨和莫利巴，因为以色列人民在那里争吵过并试探过上主。他们说，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
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细腻。
请大家前来向上主欢呼，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舞，一起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唱声势欢呼英勇。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
请大家前来叩首致敬，向造我们的天主跪拜，因为他是我们天主，我们是他牧羊的子民，是他亲手领导的羊群。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里。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像在摩利巴那样心意，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听。你们的祖先看到我的工作，在那里仍然试探我，考验我。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在那样细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劝勉并且鼓励教友们要忠实地保存自己的信仰，一直到死都不能够动摇对天主的信心。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交付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该当以实际的信仰生活来回应耶稣对我们众人的爱。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因信德而成义，便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天主和好了。我们借着耶稣靠信德得以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中，并欢欣地盼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这种盼望绝不会落空，因为天主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神，已经把他的爱倾注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预定的时刻为罪人死了。本来为义人而死，已绝无仅有；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
在今天的福音中，和耶稣在井边谈话的撒玛利亚妇人，自从认出耶稣是救世主墨西亚之后，立刻放下水桶回到他所住的地方，向大家极力地宣扬他遇到了救主，获得永生活水的好消息。于是在这个妇女强而有力的见证之下，许多撒玛利亚人来到了耶稣跟前，都听从耶稣的教导，并且相信耶稣确实是世界的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镇，名叫席哈尔，这个地方靠近雅各给他儿子若瑟的那一块地，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为走路疲乏，就顺便坐在井边。那时大约是中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一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到镇上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说，你是犹太人，而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向不相往来。耶稣回答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或许早就会求他，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那妇人问道，先生，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取得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还大吗？他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曾喝这口井的水。耶稣回答说，喝了这水的人还要再渴，但是谁喝了我给的水就永远不再渴，并且我给他的水要在他内成为泉源，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不需要再来这里打水。耶稣向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再到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你说得很对，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了实话。妇人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四旬期第三主日。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和福音都提到了水。水在旧约里，比如说箴言和德训篇，就多次用来表达天主的恩赐和天主的智慧，或是在撒迦利亚先知书，就用水来表达末西亚时代的幸福，甚至在圣咏和耶勒米亚先知书中，有时呢就用水或活水来表达天主自己。在新约末世录里，则是用水来表达生命，跟生命做一个联系，而称它为生命的水泉，或者是生命之水。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出谷记》，追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因为缺水而非常的口渴，这口渴让人民的反应非常激烈，他们争吵，他们抗议，他们抱怨梅瑟说，你为什么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难道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吗？梅瑟面对如此激烈的埋怨，只好寻求那位带领他们处理埃及奴役的天主。他呼号天主说，我要怎样对待这些人民呢？他们就要用石头砸死我了。于是天主帮助他，向他说，你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那个棍杖去，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勒布山的一块磐石上，你去击打那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人民喝。梅瑟于是按照上主的话做了，就这样，口渴所带来的生命危机就此解决了。以色列子民这股对水的渴望，正是人们渴望基督来临，为人带来救恩全源的预象。而事实上，也只有基督才能够真正地为我们带来救恩，彻底地消解我们对永恒生命的饥渴，满足我们最深的生命渴望。而从被击打的磐石中流出活命的泉水，这一幅出谷记所描绘的图像，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了教父金口若望在他所写的要理书中，当他诠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时，他这样说，你愿知道基督的血有什么其他德能吗？我愿你先知道这血的源头，这血首先从十字架流下，从主的肋旁流出。按圣经所载，耶稣死后还被悬在十字架上时，有一个士兵走近，以长矛刺开他的肋旁，立刻血水并流。水是圣洗的象征，而血是圣体的象征。兵士刺开了他的肋旁，也打开了圣殿的墙壁，我因此找到了杰出的宝藏，并寻到光辉的财富，并深以为喜庆。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从磐石中所流出的救命泉水，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倾流出的永生活泉的预想啊。接着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福音。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圣若望则是为我们叙述了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透过这彼此的对话而带出永生水泉的这个主题来。那一天，耶稣和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那时大约是正午，中午，门徒往城里买食物去了。耶稣因为旅途劳累，坐在一口叫做雅各伯泉的井旁休息。这口井位在离撒玛利亚古城不远的西哈尔城附近。这个时候，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井边打水。耶稣看见他，非常有礼貌地向他要水喝。请给我一点水喝。这句话听在我们的耳里非常平常，但对身为犹太人的耶稣来说，却是踏出非常慎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依据当时的时代背景，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一向是非常恶劣的，因此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尤其耶稣是以礼相待，以十分尊重及谦卑的态度向这位妇人要水喝。耶稣愿意跟这位妇人建立关系，并且他是用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弱者的形象出现。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人前处处样样所表现出来的是傲慢、高高在上，凡事都要比人强的态度，那么彼此的关系就不可能改善，更不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来。但当我们能够诚实地发现并谦卑地承认自身的脆弱和贫乏时，我们才会真正地体认到我们彼此需要对方的扶持。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起彼此相互依存的朋友关系来。就这样，身为撒玛利亚的妇人和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这原本该是相互背负着种族歧视和仇恨重担的两人之间的藩篱消失了，并在彼此的鸿沟中注入了融合，因此使得两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所以当妇人面对耶稣的温良慈善时，他除去了防卫的心防，并让他那对耶稣的惊奇进一步可以大胆地回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而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两人彼此的关系既然已经建立，于是耶稣知道他也可以更进一步向这位妇人展示他深切的意愿。表面上是耶稣向妇人要求水喝，但实际上是他愿意给啊。耶稣多么热切地渴望把天主的恩宠通传给人。所以耶稣这样回答说，若是 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就会求他，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这份关系促使妇人打破砂锅，继续提问：先生啊，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取得那活水呢？耶稣于是明确地向他说：喝了这水的人还要再渴，但是谁喝了我给的水，就永远不再渴，并且我给他的水要在他内成为泉源，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位妇人当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些充满奥秘的话语，不过倒是非常实用主义地反过来求耶稣给他这一劳永逸的水，这样他就不用在这么热的大太阳底下穿街过巷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然而我们知道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活水，并不是这位妇女所误以为的那从深井之处所涌出的物质性的水，不是，而是从内在生命涌出的生命之泉。这永生的活泉，在我们领受洗礼之后，天主圣神就要丰沛地将之倾注在我们的生命中，滋养我们的灵性生命。他的恩宠也要像太阳的光芒一样照亮我们内在的生命。而这永生的泉源不只滋养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分享而泉涌至他人的生命中。而这信德的光芒不仅照亮着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生活见证而照亮他人。这永生的道理原本是耶稣想要借着活水的真谛来启发给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但是他显然不懂耶稣话中的真正意义，耶稣只好从另一条近路来帮助这位妇人。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这位妇人之所以不了解耶稣的话，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教育程度不好，或者是他的智商不高，不，都不是，而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欺骗了自己的良心，犯了奸淫的罪；第二，他的心曾经受过伤，让他变成一位人格有缺陷的人。事实上，这篇福音的一开始就已经向我们隐约透露了这位妇人的生命境况、生命实况，只是她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妇人到井边打水的时辰，按照福音的记载是中午，这个时候天气是非常炎热的，一般说来不会有人选择这个时辰来到井边打水的。人们来打水通常会选择一大早就来，不仅是因为此时天气比较凉爽，同时也是因为彼此可以互通昨天发生的最新消息。而这个妇人，她避开了人群， 不同其他的妇女一起，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生活淫乱，她不好意思见人；一方面她也被其他的妇女所弃绝、所拒绝，因此选择这个没有人的时刻来到。也因此，耶稣帮助这位妇人诚实地去面对自己带罪的生命境况，并且勇敢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罪人。因此，他可以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他那干涸的灵性生命需要那超越物质性水泉的永生活水的滋养，他黑暗的内在生命需要新的的光照啊。是的，耶稣所说的永生活水不只是知识上的道理而已，如果我们要从内在生命去真心地渴望，那么我们就必须像这位妇人一样悔改自己的罪过，承认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而领受那与基督的约奥基有着细针密缝紧密相连关系的圣喜圣事，正是表达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过，表达我们愿意死于罪恶而活于天主的决心。当水淹没我们时，表示我们弃绝魔鬼，我们的罪恶已与基督同死；而当我们从水里拔出的时候，表示我们相信天主并与基督一起复活了。是的，弟兄姐妹们啊，耶稣基督以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来完成救赎我们的工程，他也把这救恩工程透过圣喜圣事而具体的呈现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圣保禄中徒他最懂得耶稣这种达到极致、达到疯狂的爱，所以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至罗马人书中，他这样说：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预定的时刻为罪人死了。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了我们。是的，圣喜圣事正是这天主爱情的体现，而借悔改而灵洗，借灵洗而获得医治、获得天主救恩的我们，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活出耶稣的越奥迹，也就是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而只有活出这爱情生命的人，才真正见证了耶稣在今天福音中所许诺的：我给他的水要在他内成为泉源，涌出活水。今天福音里的妇人正是一个经历耶稣的医治而获得生命，在他内成为泉源，涌出活水，为基督做出见证的人。在故事的结尾处，我们看到了这个因罪而被人拒绝、生命中充满害怕恐惧的撒玛利亚妇人回到了自己的城里，大无畏地为耶稣做见证，说：他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而我们看到人们的反应，人们的反应是来到耶稣跟前请求耶稣住下。他们对这位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了， 不是由于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妇人从他的害怕当中获得了释放，他已经被耶稣治愈了，因此他能够变成一名基督的见证者。这位妇人从耶稣那里经验到了罪的宽恕，他的破碎被复合了，他的创伤被医治了，他的死亡被克服了，所以他可以勇敢地把自己那非常有限、非常有条件的爱，成为天主那无限、无条件的爱的通道。就如若翰他来，是为作证，是为给光作证。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继福音之后，在教会的传统中还不断地发展，并被持续地传颂着。最终这位妇人成为一名杰出的服传者和殉道者，她带着她的孩子不畏艰辛，远至各地传播福音，他的孩子最终也成为殉道者。为了感恩他对福音的牺牲奉献，东方教会特别在礼仪中纪念这位圣徒，他的圣名是圣弗迪尼，也就是光明的意思。是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要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们既白白地得到光照，也要白白地把这光带给人啊。阿们。
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教导，使我们认清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软弱无能。我们愿意借着领受圣事的经验，坚强自己的信仰，感受天主的无限仁慈，真心痛悔，具体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畏艰难困苦的陪同主耶稣基督走向圣城耶路撒冷，将自己的生活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一起奉献给天主圣父。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